青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来到青春凉伴这一档线上团契节目，我是李诺。
我是 Mary。
我是刘芳。
好，今天我们又继续来跟大家共读奥古斯丁的《论性望爱》这本书，目前我们的进度呢到了第37章了。最近都是在分享和探讨有关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这样的真理和奥秘，实在是不容易，但是也求神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有智慧，也赐给他的灵，使我们能够在他的里面不断的长进。那今天的内容我想请刘芳帮我们读出来。
好的，第37章，基督的肉身是因圣灵感孕而生，这更清楚地彰显出上帝的恩典。这位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我们的主，是因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而生。我们都知道圣灵是上帝的恩赐，这恩赐却与其赐予者同等，因此圣灵也是上帝，其地位不逊于圣父和圣子。所以基督因圣灵而降生在人性之中，是上帝恩典的又一彰显。因为玛利亚问天使，她从未与任何男人亲近，如何会有他所宣告的事情发生？那天使回答说，圣灵要降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而正当约瑟因怀疑玛利亚犯了奸淫而想休了他的时候，有天使告诉他，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意思是说，你怀疑是从另一个男人来的孩子，其实是因圣灵感孕而来。
嗯，这一章的内容就聚焦在圣灵感孕这样的一个奇妙的工作。我们前面聊到这个道成肉身，甚至我们谈到道成肉身的必要性和它的伟大奇妙之处，但事实上呢，当我们思想到耶稣基督是圣灵感孕，然后玛利亚才生出他来的时候，他确实也又一次的颠覆了人类的经验和常识。
嗯，
是，我记得其实前面有一章我们特别是在强调的说，玛利亚她是童贞女这样的一个身份，这就是一个奥秘和恩典了。这里呢，我觉得她的这个稍微转向了一点点她的视角哈，她说的这个主体呢变成了圣灵感孕啊，但这个问题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所以我就在想说，每次在读的时候就觉得奥古斯丁真的是细致的操碎了心啊，就是希望把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每一个侧面的一个细节呢都能够说清楚，然后以至于呢他能够希望每一个信徒哈，我们作为基督徒可以不带着我们很自然的一些偏见或者说我们的一些疑惑错过这个特别核心的啊，我们所相信的这个真理。
对
啊，所以其实就像这一章，我觉得它特别重要的是在强调圣灵的一个身份，然后并且强调了圣灵这个身份为什么又是一个特别大的出于上帝的恩典这一点。怎么说呢，我还是挺感慨还和感动的，我就觉得可能这个点稍微有一点发散哈，那大家可能我们之后会回来，就是尤其是刚才说到这玛利亚和约瑟这两个人的时候哈，就说哇，其实我的感受是恩典和信心其实也是一个相互作用的。
是的，
因为对于玛利亚来说，她肯定是一个非常害怕的状态，对吧，就说啊，我这啥事没做你要让我怀孕吗？然后
对，
然后约瑟那就说啊，你让我娶的这个太太怎么都是超出我认知范围内的事情，对吧，超出我控制范围内的事情。然后甚至是如果说是她是一个很以自己的所谓的身份呀，自己的性欲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当时的犹太男人的话，他会觉得天哪，我这个老婆竟然犯了奸淫，这个对我的声誉有损啊，对啊，对我的性欲有损啊，对吧，不管是他在情感上呢还是对他自己个人身份上的这种纠结来看的话，他都会觉得那不行， 我不行，我接受不了这个事儿哈。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就是一个奥秘和恩典，有些时候不一定是我们所想的说，说、哦、啊，我想要一杯可乐，一杯可乐就在我面前哈。很多情况下，它往往是与你的期待是非常不一样的，甚至是一个跟你期待很大挑战的一个事情哈，就是说我想相信的都是我想要的，对吧？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就说，哎呀，我们现在不是很容易说一句话，就是说、啊、相信相信的力量。那我想说、你到底相信的是什么呢？
对对，
就是你所以为的这个信心、啊、我的自信，我们要有这个各方面的相信，然后我们要有乐观积极的心态。但是你的这个相信的基础，你有想过有可能是跟你来说是完全你难以接受挑战你的，你长到这么大的人你完全没有想过的事情吗？
嗯嗯嗯，对，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信心本身也是一个奥秘来的，就是你说要圣灵感应，就是这么抽象的一个事儿，对吧？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情，
是
到底要怎么相信。
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很特别的点就在于说，就像刘芳刚刚讲的，说圣灵或者说神自己向人启示，然后也告诉人这个事儿，而且人又接受回应了，约瑟和玛利亚他们又接受回应了，这本身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嗯，
那刚刚刘芳说到，哎，我想要一杯可乐，然后就应该有杯可乐。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用奥古斯丁他去论证我们的福音的这个逻辑呢，我们就开始要发问了，你为什么想要可乐，对吧？就是现代科学或者说现代的脑科学就会告诉你啊，你大概是希望从可乐里边获得某一些，比如说咖啡因呢、啊、或者等等这些的物质，然后呢满足你多巴胺的分泌，然后让你感到很快乐。好了，那现在有一个更健康的方式让你获得多巴胺呢，慢跑30分钟，这样子呢你同样可以获取多巴胺，而且呢它燃烧脂肪，而且呢它还可以持续的分泌。
嗯，
那这个时候你说我还是想要可乐。
嗯，
我要一直喝可乐。
对，这个就是你看圣经说我们有这个今生的这个情欲，然后肉体的私欲、骄傲等等的，对这些呢可能有时候哈理解更偏向于那个欲望那个部分，就是我想要什么这件事儿。但事实上呢，就是我们出发点本身就有问题。
嗯，
我们的出发点是我要解决这个事儿，而且这个解决只能用我所以为的方式，我喜欢的方式解决。
嗯，
就是你告诉我运动能带给我快乐，能分泌多巴胺、内啡肽什么的，我不要，我就想躺着快乐。
嗯，
那回到刚刚这个刘芳展开的说，约瑟，哎，他是不是顾及自己的名声？他是不是这个觉得啊，我这个作为一个男人，我的尊严这个受到了挑战、受损？其实啊，虽然这个历史上只有耶稣一位圣灵感孕的生产出来的，那其实在传说里边是有很多人没有经过父母双方结合生出来的。那当然他有他的宣讲的目的，对吧？他是为了要证明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存在。那所以在我看来，人类历史上对于类似于圣灵感孕这样的故事可能是不陌生的。
嗯，
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内心深处每个人的心里边都会轻佻的一笑，就是我听你静静的在这儿装啊，编故事，对吧？你说是这样说，但是哎，我们知道真相的。还是我前面说的那个圣灵感孕这件事儿挑战了我们的常识。
嗯，
就是在我们看来它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想象的是，玛利亚和约瑟他们凭着信心接受了这个事实，并且迎接基督的到来，但与此同时在今后的日子当中他们仍然要接受挑战。
嗯
嗯，
就是还是会有人说，哎，你们这个孩子怎么回事？哎，那个我们以前见玛利亚的时候他都没动静，你们还没结婚呢，对一下这个耶稣出生的月数好不好？就是当这些东西发生的时候你怎么抵挡得了？
嗯
嗯，
是。
所以其实就像刘芳说的，那个信心是很宝贵的。他的信心不是体现在一刻，你看有时候我们在向神祷告说，神啊，你帮助我来胜过这个试探，好像我们只是要那一刻。
嗯，
啊，就是我现在有需要，你赶紧，对吧？就像我们刚刚说要可乐一样，赶紧给我一罐可乐，我顶过去就行了。但是神所赐的那个信心，它是放在我们里边持续的 帮助我们走一条属天的成圣的道路的。
嗯，
然后我们就要回到今天这个主题哈，就是关于圣灵感孕。其实我每次读到或者看到有关于圣灵是神、圣子是神的这些内容的时候，哎，我就觉得真的很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在教会里边说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啊，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我们都会宣讲的一个表达。但事实上我们确实知道，在整个教会历史上并不是一开始大家都有这样共同的认知的，它是经过教会的历史、信徒们、门徒们他们反复的确认，最终才呈现出我们所说的类似理论性的这些基督教基本的要义。那么这带给我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我们读圣经的认真程度，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对神的认识的程度。
嗯，
你看我们今天在读圣经的经文的时候，你读到圣灵感孕，你会有什么感觉呢？从圣经的创世纪开始，圣经明确的讲是只有上帝在创造的，只有上帝有创造的能力的。但是为什么到了新约啊，又出现了圣灵，他有创造的能力，对吧？他好像进入了人的身体啊，这个生命就出现了，他已经是一种创造的能力了。所以只有带着这样的一种态度，我们去研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哦，原来上帝呢，他并没有一开始给一个好像清晰的答案，就像我们上一期聊到上帝说我是一样。
嗯，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描述的，所以上帝用了我是。但是上帝在许多的地方，哎，我特别欣赏之前我看有一本书叫做《意义的经线》，那作者呢他就讲说，这个世界上的人呢都很喜欢看侦探小说。
确实
啊，看侦探小说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脑海当中有一幅关于世界的蓝图，但是呢是残缺不全的。
嗯，
所以呢我们总试图去通过啊寻找蛛丝马迹去找到有关真相的事情。
嗯，
所以我就想，哎，你看我们读圣经也有一点这种感觉。
嗯，
就是从上帝不同的启示、不同时代的作为，然后从这个神迹的发现，然后意象的体现，我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哦，我们知道原来上帝是三位一体的神。
嗯，
是有圣父、圣子、圣灵的神。哇，你看这样的一种发现探索，其实这才回归到像旧约圣经里边所说的，你们要认识我。
嗯，
对吧？这个认识是带有一个主动倾向的，我要靠近的，要探索的，要去更多的了解的。
嗯，说到这个侦探小说，我最近非常的痴迷，我一直很喜欢这个侦探类型的小说，还有电影啊之类的。我有时候就很纳闷，我说这个侦探怎么能那么聪明
啊？对对对对。
然后他怎么能这么快的就推理出，而且准确无误的推理出，真凶是谁？
哎，你还真挺投入的，这样想。
嗯嗯。
然后我最近就是在思考的时候，我就大概想明白是为什么了。
嗯，
因为这个侦探，
嗯，
他比我们更能够推理出某一个真相和真凶。
嗯，
比较大的程度是因为他掌握了更多的信息
啊。对，
而我们就是设身处地的去想，可能我们因为是一个旁观者，
嗯，
再加上那个拍摄角度，
嗯，
拍摄的这个思路，还有这个创作的思路，
嗯，
不会给观众呈现那么多的细节。
嗯，
所以会觉得哎，好像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侦探就知道。
嗯，
所以这个换到我们在认识神上面来看，也是为什么好像我们没有那么全的认识到这个世界，
嗯，
或者是没有那么清晰的明白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嗯嗯，
是因为我们掌握的细节，我们掌握的知识，
对对，
还很少。
是，
对，所以就是可能这个掌握越多神的样子的人，
嗯，
他就更能够把握住或者是推理出大概神他是什么样的。
嗯，
然后知道的越多，那他就会越感受到神的恩典，
越靠近神的心意。
对，靠近神的心意，
嗯，
看到神的恩典啊，感知到神的大爱以及他的一些作为。
嗯，对对对。而且怎么说呢，我们不去谈论现实中的侦探啊，
嗯，
就是影视作品里边的侦探呢，很显然是 有作者，对吧？
作者
给了他信息，理解他就是对他有一个管理员。其实真的很有意思的，我发现那些写侦探小说的人他真的很棒。他的棒的地方在哪里呢？他的棒不是在于说这个故事啊、精不精彩，他棒的点是在于他，比如说就拿侦探小说来说的话，他侦破的思路很棒。
嗯，
他不是我们常人的那种说，哎，我去简单的就搜集证据，然后就怎么样？嗯、然后呢，他的逻辑是，哎，别人都没看见，只有他看到了窗台底下有一个烟头。
哎，细节，
对，那个就成为了这个破获本案的最重要的一个
关键性证据。
对，关键性证据。比如说我之前有段时间也看那个阿加莎·克里斯蒂的，
嗯，
然后呢打开一本新的书，你知道吗，我都有一些兴奋。那个兴奋点是在于什么呢？我倒是要看看这次你又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展现这种人类逻辑思维的这种闪光。其实我们看的时候我们知道作者应该是知道的，但是也有一些推理迷他们会认为作者是让故事自然生长。那我觉得不同的感受不一样吧，但是至少回到我们的这个信仰里边来看的话，你看上帝他知道全盘的计划，他甚至知道每一个事态的发展，每一个人的反应，但与此同时呢他又容让人自己去
发展
和探索，甚至他还要亲自参与进来。
嗯，
就是耶稣基督他还要来，所以呢就又回到今天的主题，就是圣灵感孕，圣灵要参与在这其中，他要亲自来做这件事儿，以至于耶稣基督的降生，然后再回到我们前面所讲的道成肉身的上边、
嗯、就很像那个某个影视作品，然后导演特别喜欢去当一个演员、
对对对对对。
而且就是我们刚才特别也在强调的就是圣灵降临在人性之中哈，这个其实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恩典哈。我们刚才就发散了很多关于就是说，哎，神到底为什么要以这种很特别的方式去启示，然后就是像看侦探小说一样一点一点去探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就是神的这个恩典它显明的方式是很多的。首先第一就是说它最根本的就是它让人性有被拯救的可能，就像我们前面一直在说这件事情哈。然后呢包括圣灵降临在人性之中哈，这是上帝恩典的一个显现。就所以我们也在想说，就像玛利亚和约瑟他们问的问题是一样的，对吧？我们所有人问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就是说啊，那这个没有人以为的这个逻辑上面发生的事情，那神你要怎么样让你圣灵降临到人性里面，对吧？你的这个恩典要怎么完成？那所以其实圣灵感孕就是神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我觉得作为基督徒可能我们就已经有了一个在信心之下的一个视角，而可能作为就是还没有打开这扇信心的门的人，他可能就会觉得哦，这不就是一个地上的烟头吗？哦，但是可能我们作为基督徒已经有了另外一个视角，就是说有信心的这个视角之后呢，我们理解哦，原来地上的这个此处的这个线索，这个看起来好像让我们觉得，甚至是像刚才我们所铺垫的，在人的逻辑里面就说哦，好多个神话故事不都这么写的吗？对吧？好多人不都抽烟留下一根烟头吗？就到底这个在我们的这个视角里面，它为什么成为了一个那么重要的认识神恩典的一个线索。所以这个就说到其实神的计划它是一个连续，不是一个单一的这么一个事情了。就像我们刚才用推理小说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他为什么要搭建这个故事的前因后果人物关系，然后呢这一个侦探他是怎么通过就是说人不一样的视角去获得了所谓的更多的信息，或者甚至是一样的信息但是他获得了不同的视角。
嗯，
而我觉得其实这个就像回到刚才可能我一开始所说的，为什么恩典和信心这是一个特别重要双方的一个事情，就有点像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们犯罪堕落之后我们的眼睛都是瞎的，
对对对，
对吧？我们都是瞎子，我们都是看不到的。那其实当就是神的拯救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的信心的眼睛被神所打开，就被神的恩典所降临的时候，可能我们变成了一个1000度的人。就是但是我们仍然是需要神的这个指引。那为什么神要给我们圣经，对吧？要给我们他的话，他为什么要如此的去通过以色列人的历史，旧约新约不同的人的见证去，那这都是在帮助我们，就是说如何重新的去调整我们所戴的这个眼镜， 就当然我们是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达到100%的能够看清每一个细节的，
嗯
啊，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因为我们没有达到那个完美的这个境地，我们也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达到完美的那个认识神的那个处境，对吧？但是呢，确实我们是可以通过不断的去从更多神已经启示我们的，不管是他的话语还是我们所读的啊，就是说前人的这些总结哈，就是教会历史里面这些东西，还有我们自己的祷告，更多的去认识神。那这个过程呢，确实也要提醒大家，也是一个需要不断谦卑的过程。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啊异端也好，很多的啊人哈，
对，
也会创造出很多说，哇，你看我好像就是更认识了那个神，好像我就是那个更厉害的侦探，你看我就是寻找到了更多其他的蛛丝马迹。那这一点我觉得也是需要被提醒的，就是我们自己作为一个瞎子，本身是一个瞎子哈，这是一个事实。
对，
那我们这个恩典神是那个主动方，我们如果说太过于痴迷于，就是觉得啊、哦，我又找到了这个线索，我又找到了那个，你看我就是获得了跟别人不一样的启示，那这个其实是我们需要特别被提醒的一点，就是让我们知道，就是他如果要给我们无限的细节的话，他可以无限的给我们所有的细节，对吧？神的创造，神的奥秘这么多，根本解读不完。为什么告诉我们，就是说他只启示给我们这本圣经就完了？因为他要让我们知道的核心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些，我们不再需要去细枝末节的伸出各种各样的，就是说哇，我再因为这个烟头我再写一本书，那只是没必要啊。
我觉得这个刘芳的提醒特别特别好哈、啊，就是关于这个我们对神的追求探知。你看为什么彼得他就要说你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呢？就是他不是说让你漫无目的的、无限制的去生长去发散，其实那个发散本身就已经偏离了神的心意。尤其是刚刚刘芳说哎，我们就是瞎子的时候，我甚至在脑子里边想到了一个故事，一个场景，就是有一个瞎子可能每天他出去要饭啊、他的成就就是要来了3个馒头4个窝头然后5颗玉米每天回来了就跟大家复盘一下啊，我的成绩怎么样。但突然有一天呢，有人往他的碗里放了几张纸，他非常嫌弃的扔掉了，说哎呀，你这为什么往我的碗里放垃圾呢？我要的是馒头，要的是窝头，是食物要吃的，对吧？结果可能旁边的人看着他，静静地看着他，在嘲笑他。你不知道你手里扔掉的那几张纸可以买多少个馒头吗？就像刘芳刚刚特别说的，就我们是瞎子，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的本质就在于说，我们是无法靠自己的力量去辨别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的。也就是说，这个福音在我们面前，我也有可能认不出它的。所以我常常都会在思想，今天我究竟是被基督的道理折服了，还是我被神拣选了？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就是那个被拣选的生命它是有信心的，而那个被道理折服的，在未来的某一天还会被其他的道理折服。
但是这个我们也不能这么说哈，就是说因为就是我在这个生长的过程的这个里面，就是神要什么时候去拣选不同的人啊，这个也不是我们
对那肯定
对所能够说下这个结论。
我表达的可能就是不够完整，就我想说的意思是说，可能当我过分的关注那些道理的东西的时候，这个反而是我们要自我检视的部分。就是说是否这个道理是我信心的核心。比如说当我们去跟人传讲福音的时候，哎，你来信主吧，你看我们信主的就讲爱，我们信主的就讲要和睦，对吧？我们是用这样的一种逻辑和表达来呈现我们的信仰的。但事实上呢，就是除了这些，可能最核心的部分还是那个信。因为我想到的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信更多的时候面对的挑战，不是在人家面前摆事实讲道理说这个信仰有多好，而是当所有人都不理解你，当这个世界都起来攻击你的时候，你仍然能够坚守住你所信的道。
而且我们就像刚才说的，哪怕这个信仰里面讲爱啊，讲善行，对吧？那一样的嘛，所有人都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不是所有宗教都这样吗？或者说是和各种思想品德课的道理也在教你一样的事情，那到底你的这个信仰的核心是什么？就像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所说的这些表象啊，所谓的道理这些箴言啊，对吧？就我们特别喜欢把这个名言警句拿出来啊，去跟别人聊， 但是问题就是说，这些名言警句只是通过和信仰所生发出来的一点点闪光的部分而已，它不是我们所信心的核心。
对，
那就像我们不停的在强调，就是我们信心的核心是什么，就是这个道成肉身的神死而复活拯救了我们，对吧？就是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的去强调这个恩典和真理，就是为什么我要相信，就是圣灵降在人性之中，圣灵感孕出生的这个神，为什么是神作为主导啊？要让就是人性有这样的一个恩典，然后为什么我们要相信有这样的一个恩典对我到底是不是什么意义？虽然听起来好像，哎呀，非常的繁复哈，非常的复杂，就是但是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上就很也是一个奥秘。我觉得像基督信仰里面哈，我们所相信的这个信仰里面，它有很多这种看似矛盾的东西。
对。
就是矛盾，比如说其中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很直观的跟你说，我们的信仰是很简单、直白、明了的。
是的，
就是那么几句话就可以概括，对吧？但是它同时又是有非常多的从神而来的奥秘在里面。就怎么说呢？就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恩典啊和信心怎么样又统一啊？我人的理性和人的就是说相信又怎么统一？啊，甚至是三位一体，这个看起来从人的逻辑来说好像很难完全的去解释清楚的东西，又是怎么在信仰里面统一的？
对
对，
哎，这个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最近我刚看的一部动漫，我不知道刘芳看过没有啊？一拳超人然后呢它里边有一个
经典啊，
对，有一个情节很有意思的，就是有一个人形机器人，他也是很追求这种力量上的这种强大，就当他的学生嘛，然后他们也面对一个很强大的对手，大家都很奇怪他为什么这么强，
嗯，
因为通常解决敌人就是一拳的事儿，就是然后呢他就义正言辞的开始跟大家讲啊，既然你们这么想知道，我就告诉你们。然后就说，每天100个俯卧撑，100个蹲起，
啊，对，
什么100个仰卧起坐，然后每天跑5公里，然后就3年的时间，每天都要坚持，然后不能中断等等之类的。你知道，所有人听到的时候就是，怎么可能？
嗯，
就是你说这些东西就是小儿科的东西，
嗯，
怎么可能就可以做到？所以你知道我想到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信仰里，刚刚刘芳说，我们的信仰有的时候可能很简单直白，就跟人讲了，信就行了。
嗯哼，嗯。
所以我的内心深处可能也会告，怎么可能这么简单呢？
对，很困难，甚至就是我们最朴素那句也被很多人吐槽的，对吧？
嗯、
就很多网友也拿出来，
嗯嗯，
吐槽说信耶稣得永生，
对，
对吧？
对对对对，
这就是一个简单质朴的真理啊，但是。就是有点像是很多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段子、
啊、是所以就是刘芳刚刚你说的那个关于瞎眼这个事儿，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的瞎不只是眼睛看不见，
嗯，
也包括了我的价值观的瞎，
嗯，
我的认知的瞎，就像我说的刚刚那个乞丐一样，那个是一个瞎眼的乞丐，你就算告诉他钱，你告诉他那是钱，
是
他说钱算什么，还不如两个馒头实在呢、
嗯、就是说明他并不真正的知道钱是什么，
对、嗯、对对，甚至说我们如果再扩张一点这个故事的话，就是他如果在一个相对混乱的一个时代里边，
嗯，
就算那是钱那又怎么样，就是凭借一个穷困潦倒的瞎眼的乞丐，他拿着那个钱就是怀璧其罪，
嗯，
他可能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他反而他还被人抢被人欺负，
嗯，
所以你看我们的福音是什么，为什么圣父圣子圣灵他要完全的参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要保守我们能够得着这个救恩，他也不是那种说像孟子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啊，就是训练你啊、嗯、到一个程度你就怎么怎么样，不是的，因为神知道靠我们自己做不到的，
对，不仅给你钱，
嗯，
还派了保镖，
还在领着你，
哎，确保你这个钱能花了掉，
还不能乱花
哦，对，这个真的是太用一句话，用一句话来说，就是那句话叫什么来着？
嗯，
一下子忘了，
有始有终，
送佛送到西，那
有始有终啊。
对对，
这个是这个才能够体现出就是上帝全备的完整的善他能够表现出来的。不然的话，当我们跟人说啊，我们所信的上帝是全善全智的，他怎么体现的？
嗯，
他就是从这些就是这些细节的地方体现的。他不是光给你一个结果啊，你完成就完成，完不成了就算了。
嗯，
所以我每次想到耶稣基督说的那句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一个都不失落的时候，哇，我就觉得好感动。
嗯，
就上帝负责。
嗯，
我觉得非常感恩，让我们再次来思考圣灵在人身上的作为。其实刚刚这个刘芳也提到了，就是圣灵是神，而神临到玛利亚的身上，它其实另外一个层面也在预示着说是要神进入到人中间才能够拯救人，不是靠人自己去攀登一个所谓的看不到边际的天梯，而是说神成为人的样式，担当我们的罪，背负着我们能够回归到上帝的面前去。好，今天我们的内容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那最后我想请 Mary 带领我们一起祷告。
好的，天父，感恩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使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你让这圣灵感孕，由使耶稣基督从玛利亚的身体而生出来。主，这是你何等大的奥秘，让我们看到这都是有你的恩典。主，求你也能够使我们深深的来去领会以及思考你的恩典，让我们去体会你对我们的救恩。主，求你能够使我们也深深的相信主耶稣基督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是有你的引导和你的作为，也是我们愿意谦卑的俯伏的来去顺从你的引领，带领我们每一位的听众，带领我们的时间。以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门。